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文科生，我是你们的主持人纪伦。这一次呢，我要来介绍影集啦，也就是要介绍连续剧。可能在这个播客频道里面，我应该是第一次介绍这个连续剧吧，所以这次的是文科生的生。多数的时候我可能是会看电影啦，不过连续剧我多少可能也是会有看一点，不过应该是没有电影这么多。然后这一次的呢，我要推的是哪一部连续剧呢？就是韩剧的 Law School， 华语名字呢就是自上自法。有一个我要先说明哦，我并不是会追韩剧的人，其实我看韩剧还真的是相对的会比较少，可能就是并不是说哦每一个高收视率或者是高评价的那种韩剧我都会看。当然我也不是说只有韩剧这样子，我其实其他的连续剧像一些美剧、港剧或者是大陆的我都会，就是说看到我喜欢的啊我可能就会追。如果说可能看完前面两部呢，我可能就觉得哦这个就故事可能就还好，就没有吸引的话呢，我可能就会直接停了。然后我个人会喜欢哪一类的剧情，就是对于像剧情方面啊，像喜剧啊、生活剧啊、警匪片啊，其实我都会看，但是我个人呢会偏爱侦探片或者是烧脑的剧情。所以当我搜索2021年烧脑剧情的时候呢， Law School 这一部片呢就出现了。其实我也是有看的，然后其实看完第一集和第二集的时候，我觉得说诶我应该不会再继续看下去，我觉得就它的剧情可能就还好，不会到说特别的烧脑。不过当我就真的就连续去看的时候呢，可能因为那时候就觉得说哎，没有别的戏可以看、哦、那就看第三季。可是刚刚我看到后面的时候呢，剧情的反转就真的就是让我继续的看下去，而且还看完了。所以今天呢，我会来和各位就是介绍这一部啦，就是会谈一下我对于这部剧情的看法，这部连续剧的一些看法、啊、一些的感想和一些学到的一些功课啦。我不会一一的介绍每一位演员，就如我所说的，其实我韩剧真的看的不多，我其实不怎么认识韩剧里面的像哪一位是大明星或者是大导演，或者是哪一部戏是他们像的成名作或者是一个很好看的戏或者是很棒的演员，其实我都不怎么认识。就因为我可能不认识里面的演员，所以这也能够让我更客观的来讲述这部剧情，就不并不是说像我冲着谁演的或者是哪一个大明星演的，然后一定是说他们演的都是很好的然后来介绍这部戏，不是的。我就是以能够比较客观，就是以比较就是好像一个新人，就是一个刚接触韩剧的那个人呢，就是来介绍这部戏。我看完这部戏之后呢，我上网有稍微找了资料，是的，你没有听错，我是看完了之后才来查找的。就是发现到这一部呢，它是由 Netflix 独家播出的 Law School 呢，它才播出两集，第一集就在首尔呢，它就创下了 5.68% 的高收视率，就是以首播来讲，这个成绩算是不错的。那我就现在来大概分享一下剧情的一些大纲和它的内容，所以说如果说你们是要先去看这部戏的话呢，就停在这边，先去看完了这部戏再来听我的内容，不然的话我现在就要爆雷咯。OK， 好，现在呢我就要继续说，我现在就要来爆雷哦。如果说你还没有看到的话，赶快去看哦。现在我就要讲的一些里面故事的内容哦。当然我并不会说每一个细节都讲了，因为那个也很长啊。故事的剧情呢，它就是描述就是韩国最高学府的法学院呢，它就被卷入了惊人的命案的故事。菜鸟新鲜的人呢，如何在激烈的竞争体系中成为正义的法律界人士，以及青涩的学生们的成长，是贯穿本作品的核心主题。法学院里打造了一个与真实法庭一样的教室，教授正在看着学生如何成为这一次案件的展开辩论。中间的休息时间呢，学生们还在讨论着刚刚的过程，可是早过了休息的时间，教授还没宣布开庭，学生呢他们就前去休息室看教授的情况，没想到教授竟然死了。OK， 这个呢就是他的展开啦，他就是从这边开始了。以此为展开呢，结果就揭发了更多的案件，每个案件呢其实都是相连的，结果案件最后还扯上了国家的下一任的总统候选人的一员。男主角呢就是这家学院的教授，他和他的菜鸟学生们呢就是这个案件就在进行争烈的竞争，以及在冲突的法律等重重阻碍面前呢，就是为了实现法律与正义而奋斗的故事啊。可是讽刺的是，每一位菜鸟同学啊，就是每一位那些学生呢，他们都是有各自的问题，而且呢也是牵扯到法律的。所以男主角教授呢，就是不但要解决案件，同时呢也要解决每一个学生的问题。但是到最后的时候呢，菜鸟学生也因为教授的帮忙呢，问题都迎刃而解，最后更是学生 何教授配合打到最终 boss， 也就是下一任总统候选人那位议员，其实他就是在整个戏里面的最终的 boss， 他们引诱议员犯罪而当场逮捕。其实手法呢简单，但是呢整个剧情的发展呢有出乎我的意料，所以说想知道这部戏的完整故事，就是真的可以上网看或找下在哪里可以看呢、啊。所以对于这部的影集呢，我的评价和我的看法就是说，主要呢它这部戏就是在讲法律，然后呢烧脑的程度我认为是中等。回到原点， Law School 是一部悬疑烧脑的剧情，对我来说剧情是悬疑，烧脑的程度嘛，我个人是觉得就是说还好，不会说到很复杂，但是呢这个还是见仁见智，因为这部连续剧主要还是以法律为较量的手段，就是在法律中寻找可行的漏洞呢，就是来加以利用。对于我来说，烧脑的剧情呢就是要有反转或者是惊喜，也就是这个剧情呢就有超出我的预测，让我意想不到，但同时呢又是合理而且有逻辑的剧情。说回这个杀人的案件，剧情就是那位死者在被害之前呢他遇到了不一样的人，然后发生各种的事情，而这些遇到的人呢和发生的各种事情呢其实也是环环相扣，案中有案，主要的命案呢之间牵扯出许多人的动机以及他背后的案子，但是同时呢每一个案件相关串得毫无违和感，这就是让我觉得就是这部呢非常有趣的一个看点。所以剧情继续往下播的时候呢，所有的故事都会陆续的出来，这就是我觉得烧脑的程度，应该算是那种小烧脑的程度吧。因为我会猜可能是学生之间哪一位是凶手，可是到后面的时候呢，凶手完全就是不是在学生之间的，而是另有其人，剧情是有反转再反转，这个还算是有的啦。然后第二个我会喜欢这部戏的其中一个点就是不拖泥带水，对于这部戏我非常喜欢的就是真的不拖泥带水，真的就是它的连贯性就是非常的快，可能是因为我是看惯电影的人，所以我对于剧情太过拖，就是它很慢的那种剧情呢，我就是不怎么喜欢。就比方说男女主角呢他在剧情里面一直表达不完的爱恨情仇啊，这样的剧情其实是可以演，不是说不可以演，可以演的，但给我来讲就不能真的太多，不能太多。而这部连续剧呢它剧情走向节奏算是快的，也是有感情戏的部分，不过呢就不会用太多的事件来处理。先说我这里说的感情戏并不是那种男女之间的感情戏，而是这部里面呢其实几乎没有男女朋友的关系，而是同学之间、师生之间和家人之间的感情戏。所以这部给爱看有男女朋友那种感情戏的，或者是爱看夫妻感情戏的观众呢，可能就比较不适合。还有一个是我自己个人会喜欢的场景，就是那种学生的气息，就是那大学学生读书的那种气息。这部剧里面呢，就是在演学生要怎么在这个法律学院里面脱颖而出，努力的考好成绩。无论是一个人在图书馆的努力，或者是在同伴之间的团体读书会，又或是在自己的房间里埋头苦练，对我来说那都是大学时期的回忆，就是那种为了课业而熬夜，然后还有那无止境的 assignment， 每次都会去图书馆，讲好听当然我是要去读书啦，可实际上呢我每次去到那里呢都是很爱睡，都是很想要睡觉，因为图书馆有冷气，而我的宿舍里面没有，只有风扇。不过我自己也是喜欢图书馆的那种氛围，所以去那里也是想要享受当下的气氛。所以这部戏里面，这个是我个人的偏见啦，这个我自己会喜欢的，就是那种学生的那种气息。第三个呢，这人物塑造呢，它就是非常的符合这部戏。最终而言，我会觉得是好看，是因为以人物来说呢，身为学院教授的男主角，他的魅力和演技，我个人是真的觉得非常的有魄力，一个眼神也能够完全展现出压倒性的气场。剧情里面更是非常严格对待学生，但同时又以学生为优先，就是为教导学生呢，他就是不惜代价的老师，我个人是觉得是蛮厉害的啦。剧情里面呢，男主一度被认为嫌疑犯而被控上法庭，他呢就要求他的学生都来参加他的开庭，并利用法庭的真实的情况直接在法庭上进行实际的教课。又或是之后他的教的学生哦，就是他教的那学生呢也被控上法庭的时候呢，他就成为民间代表律师为学生来辩护，在辩护的同时呢，他也教导学生法律的事情，就是亲自让学生体验被告的那种感觉。 虽然剧情也是有起有落，他也不是那种什么无敌的教授，也是有被坏人绑架和伤害到的时候，不过呢，他都是临危不乱，非常自信的解决各种处境，这样的风格确实是有震撼到我啦。然后呢，普遍上在女主的韩剧里面呢，多数都是美女哦，当然我是说多数啦，不过在这部戏里面呢，女主就演的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女生，她并不会很难看，她是一个好像很清纯的那种女生，但是也不是到说非常抢眼的那种女生，说是这么说啦。不过她在现实当中呢，或者是在别的剧情当中呢，可能是美女哦，我不知道哦，可能是美女，但是在这部戏里面呢，她演那个学生的感觉就真的是非常好，她并不是说什么超级大美女，但是她就是一个很适合学生的，她有学生的那种气息，可能我觉得她就是那种单纯的那种形象，就让她非常适合演那种校园的剧情，让我看到的不再是她的外貌，而是她的演技的张力，所以我觉得剧里的学生呢，他们的气息呢就是有非常的演得非常的到位，其他的配角呢各有他们的个性，有冷静的，搞笑的，有邪恶的，有情绪化的，有霸道的等等，他们的个性呢都在各自的配角上呢，他们都演得非常的明显。第四个想法呢，我是认为这个剧情呢它非常的专业，而且同时呢会有温度。以剧情来说，我确实不觉得说这个是一个非常烧脑的影集，不过对于侦探片有兴趣的各位，这部也算是一个不错的剧情，一个案件牵扯出更多的案件，嫌疑犯更是从学生到教授到议员，这种连贯性的发展我觉得还是非常的好看。虽然说我不懂韩国的法律啦，因为剧情里面呢他也是说出了一堆的专业的字眼或者是法律的名称，我其实也不是明白所有的内容，但确实可以感觉到剧情里面呢就是出于法律的尊重和法律是有非常深刻的了解，了解到一定的程度就是知道有哪些法律是有漏洞的，当然是以剧情里面所出现的法律呢为讨论的对象了，我也不可能就是真的去调查剧情里面的法律是否真的有出现在韩国的国家法律里面，不过听起来好像是真的国家的法律哦。法庭上除了展示智慧之间的辩驳，同时呢也是有出现了感情之间的交错，虽然说我会比较喜欢智慧之间的较量，但是这部戏呢主打的是法律，所以少不了一些人情冷暖的情节，就比方说单亲妈妈的辛苦啊，女生被恐怖情人的男友情绪勒索啊等等的一些的案件，这些情节呢其实就演得刚刚好，不会说到很多，但是适度的展示了法庭除了法律的事情之外呢也是一个有温度的地方。那接下来呢我就要和各位就是分享这个剧情的寓意，就是说透过这个连续剧呢，透过 Law School 的这部戏呢，我们可以学到什么样的功课，或者是说我们可以从这个戏里面我们可以知道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剧情里面背后的含义哦。第一个呢我可以想到就是那个讽刺的法律哦，这部剧情我认为也是带有讽刺法律的一个故事，因为案件的发生呢它连续引发更多的案件和揭发人性丑陋的一面，甚至还是在法律学院里面发生了法律不允许的案件，就比方说议长的儿子对他的女朋友的伤害啊，或者是学生害进电脑偷考卷啊，抄袭等等一些案例的发生，这就讲述无论一个人多懂法律都好，只要你权力够高，欲望够大，你所懂的法律根本就是直接被你忘记，或者是说你会在法律当中呢直接寻找那个漏洞，让你所做的犯罪行为呢合理化，就比方说剧情中的议员滥用了自己的权力来合理化自己的行为，甚至还提出了新法律来提升自己的名气，当然这故事之后呢，也是被法律学院的教师和学生呢反过来利用而对付了议员身边的律师团，又或是剧情里面的偷考卷的事件，偷考卷原本就是法律不允许的嘛，毕竟是偷的事情，可是法律学院的考试非常困难，合格毕业的只有 50%， 所以就发生了偷考卷的那个事件，这其实也反映了生活中的情况，就是明知故犯的一个情况，就比方说小学生读书的时候呢考试又作弊，或者是长大驾车的时候呢就是超速和闯红灯，法律的设立呢原本就是要惩罚做坏事的恶人，替社会伸张正义，但是呢也却因为是法律让这些恶人呢可能他们找到了逃脱的机会。 第二个可以学到的功课呢，就是讽刺的权力和贿赂。这部戏也是讽刺着权力和贿赂的霸行。剧里看到议员和检察官呢进行着暗地的交易，一方就是为了避免自己的被定罪，而另外一方呢就是为了好处。这个也反映了现在社会的情况，多多少少就是会有人为了自己的好处滥用了权力，又或是有人会像这部剧里的议员儿子一样滥用亲人的权力。剧情里面的那位议员的儿子呢，都会仗着他父亲的权力比较大而胡作非为，就是有一点像是你知道我爸爸是谁的那种孤儿，搞得狐假虎威的事情。讲完权力呢，我们就来讲关于贿赂。贿赂呢也是一样，新闻呢有时候我们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新闻也是不时的会报道，这样说一个企业的公司发生贿赂的事情，或者是一个国家政府呢也是一样会发生贿赂的事。这些人知道贿赂是犯法的吗？肯定知道。知道是不可以做的吗？也肯定知道。但是贿赂带来的好处太大，诱惑太高，所以呢就犯下了明知故犯的罪。然后第三个呢，我认为可以学习到的一个功课呢，就是正义呢还是出于人。法律的出现真的只是欺负好人吗？其实也不然。就如女主角，就是在这个剧里面的女主角呢，她在中学时期因为打架而进入了感化院，她也是因为她觉得她是为了救人而打架，不应该要被告。但是最终因为证据对她不利，然后呢她就被以伤人的罪被起诉，她请不起律师，想说就为自己自辩，可是自辩如果败诉的话呢，也是要赔偿很多的钱，最后呢选择庭外和解，但是一样还是要赔钱，数额虽然说比较低，可是对于贫穷的女主角呢，她还是一样很高了。所以她经历过了法律的不完美，所以她最后呢选择要来读法律，立志呢就是要为穷人而辩护，就是她未来长大呢就是要为穷人而辩护。所以我觉得法律本身并不代表任何的事情，毕竟法律是人写出来的，人不完美，所以说法律也不完美。唯有律师是否能够透过法律执行他的正义，还是用法律来行更多不义的事情，这真的都是出于人啊。所以以上呢就是我对于这部戏的看法，一切刚刚所讨论的一些的剧情的评论啊、想法啊，或者是学到的功课呢，都是出于我自己。所以各位有没有看 Law School 至上之法这部戏呢？如果有的话可以留言让我知道你们的感想，还有一些如果说你们学到的一些功课呢，也是可以留言啊。如果你们是在 Apple Podcast 里面听的话呢，就欢迎各位就是评论和评价我的频道啦。也欢迎各位，如果你喜欢的话呢，就分享我的频道让更多的人知道。也欢迎各位就是在我的社交媒体里面留言啊，可以在我的 IG、在面子书和 Twitter 呢都可以找到我。你们只需要搜寻 Kilo 伦家呢，你们就可以找到我啦。在 Medium 呢，像今天的这篇文章，我可能也会在 Medium 那边就是分享出来。如果各位是喜欢阅读的话，各位也是可以在 Medium 里面一样搜寻 Kilo 伦家就可以找到我啦。谢谢大家的收听啦，你现在收听的是文科生，我们下一集再见。